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体感真相和中共的预期管理，第二个是川普团队伊朗战争误判与失策战略分析，第三个是川普又看上了古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17号表示，古巴需要更换最高的政治领导人。卢比奥说，古巴现在已经拿不到援助，那么经济运转困难，而现有的领导层无力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必须换人来掌权。卢比奥是古巴裔，他是古巴人，他一直是这个古巴共产党的反对者，就所以他就是搞古巴，就是卢比奥的政治诉求，他当国务卿的任务就是要搞定古巴。但是呢，川普政府并不是要推翻古巴专制政权，就像委内瑞拉那样换一个听川普话的领导人就行了。那么指望川普来解救那些被压迫的人民，我觉得缘木求鱼啊！你看委内瑞拉你就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严厉的石油禁运，导致古巴燃料短缺，古巴的电力系统非常的脆弱。古巴3月16号经历了一场全国电力崩溃，1000万人陷入停电。那么同一天，古巴宣布新一轮的经济开放措施，允许海外侨民，包括在美国的古巴裔人士，在古巴岛内投资和经营企业。那么对此，卢比奥说，古巴宣布的措施力度不够，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做出重大决定。卢比奥的重大决定就是换人，这是第一。第二，来自推特的消息说，K 克团体 Flaming China 宣布攻破了中国国家超算中心，那么取得了10PB 的军用数据，10PB 相当于1000万个GB、就是1000万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就非常数量非常的庞大，那么黑客说这些数据涉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商飞啊、商用飞机公司、国防科大等单位，主要是一些电脑模拟武器和设备性能的计算数据啊。黑客在暗网上发布了广告，出售这些数据。购买完整的数据列表需要支付10门罗币啊。那么出价高者可以获得全部的数据。那么广告附有样本文件的链接，那么多个分析团体分析了样本文件，认为数据确实来自科研系统，但数据价值差异很大，有的是普通的测试文件，也有标注是长期保密的内容。那么这批数据是2月初就已经出现，有分析认为入侵点可能来自天津的超算中心，这个中心主要是为高校、科研机构和国企提供算力支持，用于武器的模拟和工程的测试。那么黑客没有公布具体的入侵的路径。那么技术社区普遍认为，问题可能出在系统架构和权限管理上。超算中心为多个单位共享使用，没有完全隔离，一旦被攻破，那么很容易在系统内部横向扩散。那由于数据规模非常的大，那么目前都存在有争议，有人认为下载 10PB 的数据很难不触发监控，也有人认为如果系统存在漏洞，监控机制可能会失效。中国军工体系长期依赖超算中心进行模拟计算，其中就包括武器的设计和测试。那么如果数据真实，它会大量的暴露中国的飞行器、导弹、潜艇、舰艇等领域的设计和测试数据。那么西方国家可以掌握中国军工设计和测试的完整数据库， 短期之内就可以完成针对性的反制模拟。那么另外，数据也可能引发俄罗斯对中国数据安全的担忧，也可能双方的合作会有影响。这是第二、第三。休斯顿纪事报报道，美国德州的哈里斯县地区法院3月17号判决安德森癌病中心的中国研究员李云海有期徒刑1年。李云海被指控试图窃取乳腺癌研究数据。李云海现年35岁，他从2022年开始在德州大学安德森也癌症中心从事乳腺癌研究和抗癌疫苗的研发工作。德州大学这个安德森癌症中心非常有名啊，是美国很有名的癌症研究的一个权威机构。他把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数据下载到他的个人设备，并且上传到百度的云服务云端。安德森研究中心2025年6月调查李云海下载数据的事情，李云海就欺骗安德森研究这个癌症中心，说他已经删除了数据并提出辞职。李云海辞职几天后就要返回中国，他在休斯顿的乔治布什国洲际机场被海关拦下，海关发现李云海把乳腺癌研究数据上传到了百度。李云海告诉海关人员，这些数据是他自己过去几年的工作成果，所以他想把数据带回中国，继续在中国大学里推进研究。李云海的理由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因为他在美国工作之初就签署了保密协议，保密协议禁止他将数据泄露给安德森癌症中心以外的机构，而且李云海研究项目的资金也来自美国政府。李云海服刑后会被遣返回中国，这是第三、第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联邦法院法官艾哈迈德3月13号裁定，维持移民部门的决定拒绝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副局长这位副局长的绿卡申请，理由是有理由相信这位副局长涉及危害人类罪。那么这位副局长是河北省公安局任职的30多年，从93年到2013年他担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从2013年开始担任裕华分局的副局长。那么这位副局长和他的妻子儿子一家2016年8月申请加拿大绿卡，加拿大移民部2024年9月16号拒绝他们的申请，理由是中国公安系统在刑事审判和拘押中存在系统性的酷刑和人权侵害。这种情况在中国普遍存在，包括河北省。那么这位副局长长期负责监督案卷的侦查、审讯和拘押，有理由相信他至少是寻衅逼供行为的共谋或者共犯。那么这位副局长随后向加拿大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艾哈迈德法官维持了移民官的决定。这个裁决说明中国的公检法系统、国安系统、监狱系统的工作人员以后再去申请加拿大的绿卡会越来越困难。所有拒绝呢，会不会有冤案呢？可能会有，但是如果隔一个拒绝一个的话，那有可能会有漏网之鱼啊。这是第四、第五。新华社报道，江苏省无锡市中级法院3月17号一审判决，黑龙江省的副省长李海涛无期徒刑。李海涛被指控受贿 1.5 亿。李海涛现年63岁，黑龙江巴彦人，他一直在黑龙江工作。2023年9月在黑龙江政协副主席的任上被查。法院说，从03年到23年，李海涛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经委副主任、 佳木斯市长、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的便利，那么受贿 1.5 亿。那么现在中国官员动不动就上亿啊，不上亿好像都不好意思当贪官那种啊。第六，中纪委网站的领导机构页面3月14号显示，海军中将陈国强不再担任中纪委常委，网站删除了陈国强的简历。三个月之前，陈国强被免去国防科大政委的职务。陈国强现年63岁，他长期在空降兵部队服役。那么陈国强得到前中共军委委员政治部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的提拔，他是苗华的马仔。2021年8月调任军纪委这个专职副书记然后是中纪委的常委。苗华停职之后，2024年4月陈国强从军纪委专职副书记调到国防科技大学任政委。那么陈国强是中将，国防科技大学政委按惯例应该是少将他相当于被贬官。陈国强作为国防科技大学政委最后一次出席活动是去年的11月20号，到了12月27号国防科技大学政委就换了张湛他等于就落马了。那么陈国强作为中纪委常委，去年1月份出席了中纪委的第四次会议，他还做主席台那现在就已经落马。到了今年1月陈国强就没有出席中纪委的第五次会议。陈国强作为军纪委专职副书记，他是习近平在军队反腐败的第二把手他的前面是，他也是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这个专案组的具体的负责人，所以陈国强接连被免去两个职务，那应该就是这个说明啥？说明跟习近平有关。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是不利的，不利的。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3月19号的美日首脑会谈上提出购买美国阿拉斯加原油的计划，原因是由于伊朗战争，日方希望原油进口多元化，同时可以拍一下川普的马屁。日本去年 94% 的进口原油来自中东那么其中 93% 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被伊朗封锁，对日本原油供应会影响很大。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盟友采购美国的能源，包括原油、液化天然气等等。印太能源安全部长会议3月14号到15号在东京举行，美方派出了内阁部长伯格姆能源部长赖特、环保署署长叫泽尔丁出席这次会议非常非常重视环保署署长泽尔丁3月15号说，伊朗战事让人再次想到从阿拉斯加向日本运送原油从来就没有遭遇过恐怖袭击阿拉斯加在这个阿拉斯加到日本其实不太远原油可以直接阿拉斯加的原油可以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日本，确实很方便。那么比较而言，加拿大的石油在内陆阿尔伯塔省，它的石油要经过石油管道运到西海岸，再装船运到日本，稍微麻烦一点，但也差不多。加拿大的原油产量更高一点。这是第七、第八。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3月16号宣布，美国2025财年对外军售规模是3311.8亿美元，3000多亿美元很多同比增长 3.92%。在美国国务院的清单显示，去年获得美国军售的亚太盟友分别是菲律宾、日本跟澳大利亚。美国向菲律宾出售了 55.8 亿美元的 F-16 战机，向日本出售了 36.4 亿美元的这个中程空对空导弹 向澳大利亚出售了20亿美元的超级大黄蜂攻击机和电子战飞机。清单里面没有列出台湾，但是川普政府2025年至少批准了两项对台军售，一笔是 3.3 亿美元的战机零部件和维修服务，另外一笔是110亿美元的导弹、无人机、火炮和飞机零部件。这是第八、第九。香港零一报道，香港教育局3月17号表示，香港今年有15所小学因为收生不足，不到16个人，一个班不到16个人，所以连一个班都开不了。15所小学一个班都小一一个班都开不了啊，创历史新高。教育局长蔡若莲说，最近几年小一学龄儿童一直在减少，而且长期往下走的趋势啊。今年参加小一派位的人数比去年少了4000人啊。从2026年到2035年，小一学生的适龄儿童会从47000人降到38000人。香港教育局当天推出一个升级并校的方案，鼓励学校合并啊，并且选择合并的学校在3年过渡期之内，就算是再遇到收生不足，也可以申请保留办学资格。但是问题根子不在学校，在人口啊。美国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0.84， 处于极低的水平啊。那么2025年0到14岁的儿童只有70万，占总人口不到 10%。 如果出生率不回升，未来不只是小学，中学、大学都面临同样的压力啊。这是第九、第十。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兰博斯3月17号裁定，川普政府逐步关闭美国之音的做法是违法的。兰博斯法官下令1000多名美国之音的联邦雇员必须在3月23号之前返回工作岗位，而且要求美国之音恢复全面运作。兰博斯法官在10天前的3月7号还裁定，莱克担任美国全球媒体署代理负责人是违法的。美国全球媒体署负责监管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并且这个还有其他的国际广播机构啊。川普总统2025年3月14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运作压缩到法律允许的最低水平，理由是美国之音等媒体效率低、成本高，还批评政府的政策。随后美国之音辞退了合同工，让政府雇员带薪休假，就是联邦雇员啊。美国之音的节目也几乎停摆。美国之音的受众有 3.6 亿，是很多国家可信赖的信息来源，包括中国、俄罗斯等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表示，关停美国之音等媒体是给美国的敌人送大礼，并且损害美国的软实力。川普不管这些。11，明报报道，雅虎香港3月17号表示，今年4月份开始分阶段停止在香港的媒体内容业务，今年会完全退出香港市场。雅虎香港当天宣布，大部分新闻部和销售人员将会在3月31号离职，部分员工已经收到了通知。雅虎说，这次调整是配合全球业务变化。雅虎新闻4月1号之后会转为低度运作，主要是依靠外部公稿维持更新，公司会保留少量的员工负责首页的运作，过渡期暂定在6月。雅虎香港页面网页会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停运，不过电邮和搜索服务不受影响，会继续在香港正常运作。雅虎是1999年进入香港市场，它曾经是香港本地主要的门户网站之一。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 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川普团队伊朗战争误判和失策战略分析。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17号再次推迟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川普3月16号说，因为伊朗战争，他将峰会推迟一个月。那么今天3月17号又把推迟的时间延长到了5到6个星期。川普表示，双方正在重新安排会晤。那么这件事情表面上看上去是日程的调整，那么可能它反映了两点。第一，美中之间的分歧比较大啊，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讨论啊，讨价还价需要准备啊，这是第一。第二，可能是伊朗战事比预期更复杂棘手啊，甚至局势可能正在失控，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3月17号对伊朗沿海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加固导弹阵地实施打击。那么美军使用了5000磅深度钻地炸弹来轰炸这些阵地。中央司令部指出，阵地内的伊朗反舰巡航导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运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川普在过去两天向美国盟友寻求支持，但是得到的回复啊，这个支持什么呢？支持他这个叫什么护航联盟，但是得到的回应几乎全部都是拒绝。川普今天就发文表达不满，他说大多数北约盟友不愿意参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啊。那么他批评北约是个单行道，川普说美国保护盟友，但是在需要的时候得不到盟友的支持。然后他就说美国现在不需要北约啊，日本、澳大利亚或者韩国的支援。川普还说，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看他之前就骂，该你骂什么嘞？你不都不需要帮助，你骂啥嘞？你不高兴干啥？Jay Street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政策官伊兰戈登伯格对川普政府在伊朗战争中的决策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他说，战争进行了将近三个星期，伊朗的局势正在朝着推演中概率最低但是后果最严重的方向发展。概率最低但是后果最严重的方向发展，就是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这伊朗的局势正在朝着对美国最不利的方向发展。他的分析是这样，首先美国和以色列可能用最糟糕的方式触发了伊朗的政权更迭。本来呢这个阿里哈梅内伊已经86岁了，而且他长期有健康问题，那如果未来几年他自然去世，伊朗内部可能会出现反思的空间，有可能给更务实的领导层打开窗口，尤其是最近这个国内的抗议或者是镇压有个这样的背景。但是在外部战争的压力下，伊朗政权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强硬派全面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新一代领导人，这个比哈梅内伊年轻30岁，是他儿子啊，他和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并且他一家人都被杀了，所以他会进一步的激进化，会使得伊朗的局势更加极端，这是在领导层。在能源层面，戈登伯格回顾7年前他们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组织了一次跨部门的推演，当时参加这个推演的有安全部门、有能源部门、有经济部门的专家，他们来评估这个如果发生了美伊战争那么作为当时作为一种兵器推演，当前的局势 正是当时模型中最不利的结果，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关闭4到10个星期啊，而且这个油田、气田它的基础设施受损，全球石油生产恢复可能需要1到3年时间，油价可能要会从每桶65元飙升到175到200美元，并且在一年之后才回落到80到100美元区间，形成了一个新的高位常态。但一个出乎意料的发展是，伊朗在这个在封锁霍姆兹海峡的同时，他仍然通过霍姆兹海峡运输他自己的石油，这个是当时没料到啊，当时没料到。那么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伊朗选择不让别的走啊，但是自己走啊，自己出口，这是一方面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在军事层面，他说美国正在逐步的陷入类似伊拉克和阿富汗时期的困境。什么困境呢？一方面美军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啊，军事优势，并且可能在每一次正面交锋中获胜，但是伊朗并不需要赢得战争啊，伊朗只需要通过零星而且不对称的行动啊，持续的制造不安全感，比如说袭击油轮啊，比如说袭击基础设施或者关键目标，每次事件他都会推高这个石油的成本，同时证明伊朗的政权仍然存续并且具备反击能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美国把政权更迭设为隐含或者是明确的目标，他就大幅的提高了胜利的门槛。而伊朗的目标很简单，只要不推翻，不被推翻，能够继续制造混乱，他就算达成目标。所以这两种目标不对称，美国的目标跟伊朗的目标不对称，所以冲突，这个冲突本身对美国就不利，因为美国的目标门槛高，伊朗的门槛低啊。那么在战争的出路方面，戈登伯格认为所有的选项代价都很高，美国可以尝试长期保障中东安全，但成本极高，而且未必能够持续，这是一个。也可以入侵并且推翻伊朗政权，但是政治和军事代价难以承受啊。也可以通过支持分裂力量来瘫痪伊朗伊斯兰政权，但是它可能引发长期内战，而且如果它引发长期内战，他仍然要美国承担后果。他说目前讨论的升级选项同样风险很大，比如从伊斯法罕转移核燃料和核材料，他需要在伊朗腹地长期驻军，这会给伊朗调动全国的力量进行反击提供时间窗口，或者是占领哈尔科岛。占领哈尔科岛在地理上容易实施，但是仍然是一项成本高昂的地面行动啊！就算美军失去了哈尔科岛，只要伊朗政权仍然存在，伊朗仍然可以说宣布他们胜利了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最现实的路径仍然是通过外交退出，外交层面退出啊！那么美国可以宣布已经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则可以因为政权存续而宣布胜利。那么这个结果呢，虽然不理想，但可以避免未来5到10年持续上升的战略和经济成本。就是说外交退出啊，撤出这个伊朗战争。但是外交退出霍姆斯海峡怎么办啊，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现在的情况是，川普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川普就很难过呀，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油价就下不来，油价下不来，川普就受不了啊，川普就要承担压力。现在的局面是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撤出这件事情，退出这件事情，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就是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知道美军搞不定。美军搞不定的原因是因为美军不是一直搞不定，美军是可以搞定的，只不过呢他有可能一不小心有一艘船被炸沉了，这就是搞不定啊。他可能100艘游轮99艘都过去了，其中有一轮被击沉了，跟你说这个政治代价太大了，所以美军不愿意接这个活儿。所以川普就要拉其他人来，该你自己怎么拉得来呢？你自己把别人骂得狗屎一样，你怎么了？又怎么又邀请别人来帮忙呢？真的是。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分析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在战略目标上有差异，川普是倾向于取得有限的胜利，而且控制成本，而以色列他可以接受一个长期虚弱而且不稳定的伊朗。他是要维持地区抗衡的格局。那么从地区影响来看，海湾国家处境被动啊，这场战争他们没有发动，但是他们要承担后果，承担安全跟经济的后果。无论是继续依赖美国还是缓和和伊朗的关系，都没有太好的选项啊。在全球层面，俄罗斯是明显的受益者，油价上涨，西方注意力转移，都为俄罗斯提供了战略空间。那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高度依赖中东能源供应。那么中东地区长期动荡，对中国会形成压力，也会使中国有动力推动冲突降温。但是中国对中东地区没什么战略影响力。那么川普团队在这场伊朗战争中的误判和失策，基本上可以追溯到6个月前的一场大规模裁员。Notice 报道显示，美国国务院去年7月份裁减了1300名员工。国务院有个能源资源局，能源资源局只保留了和关键矿产和以及清洁能源相关的岗位。负责评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情景的人员，和中东油气田企业保持联系的专业人才，以及负责外国能源部门沟通的外交人员，基本上全部扫地出门。那随着这个能源资源局被撤销啊，美国长期建立的应对能源危机的制度性经验就消失了。报道指出，川普政府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的误判和应对失当，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专业团队被他们裁光了。报道采访了9名前油气专家，他们来自国务院、财政部、能源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9个人都是过去6个月被陆陆续续的裁撤或者离职。他们都认为美国在应对这次全球油气危机方面准备严重不足啊。那么受海峡封锁影响，阿联酋、沙特、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开始减产甚至停产，同时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发动报复性的攻击，加剧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川普当时就说，他对伊朗这个攻击海湾国家感到非常的震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川普根本就没有得到准确的分析和预警。美国政府前官员说，美国政府过去会在战争发生之前提前评估风险，包括基础设施毁损的情况，包括能源减产的情况，包括时间窗口，包括替代运输方案。但是现在川普政府跨政府分析和决策机制基本上停摆，能源企业也缺乏明确的对接窗口，能源资源局还裁掉了负责跟踪受制裁油轮的专家和国际能源署对接的关键人员。所以呢，美国政府的官员说，美国国务院 和相关联邦机构正在把那些专业人士啊、专业的人员边缘化啊，所以原来的分析报告、政策讨论这些机制全部都废掉啊。政府甚至会寻求外部的协助，来处理这个中东事务和基础设施。总体来看，这场误判不仅仅是决策层的判断失误，它更是能力层面的结构性缺失。在专业体系被削弱的情况下，美国在当前中东局势当中，一方面能源危机的应对能力明显的下降，而且这个问题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出错。为什么？因为这些专业的人士全部被裁掉了，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中国经济体感真相和中共的预期管理。最近在推特和在这个网上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出现了一个奇谈怪论啊，这个奇谈怪论呢，显然是我认为是大外宣的一个叙事。这个奇谈怪论是说中国经济体感差，但是中国经济其实没那么差，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说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两极分化啊，意思就是你觉得你看到中国经济很差，但是其实不是，其实中国经济这边有很牛逼的地方啊。经济呢，其实是个连通器，只要你在一个经济体当中，就没有两极分化。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让我想起什么呢？想起《求是》杂志。《求是》杂志在3月16号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这篇评论员文章的题目叫持续做好稳预期工作。文章的核心就是去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国经济光明论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好的啊，不管怎么样中国经济都是光明的啊。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是市场预期、市场信心对经济运行影响越来越大，所以预期管理越来越重要啊。这是一篇强词夺理、颠倒黑白的说法啊。对经济的预期或者是对经济的信心，它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它不是市场预期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而是反过来，是市场主体它在经济运行当中对经济产生了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就是预期啊。这种预期里面是蕴含着判断，所以它会影响它的未来行为。你比如说我喝杯水，我一上来一喝烫的，我就知道这杯水里面全是烫的。我没有喝过，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可能预期？那是不可能预期。所以预期是从经济里面来的，不是说我对经济有预期，所以我就对经济就会有影响。所以中共的谬论是用虚假的信息来哄骗市场主体，让他们产生错误的预期，从而就采取中共想让他们采取的市场行为。这就是中共所谓的市场预期，或者叫预期管理。中共的预期管理就是通过谎言来改变老百姓的判断。那么这个背后就是大规模的数据造假和故意歪曲事实的胡说八道。然后中共通过这种所谓的预期管理，一方面掩盖真相，一方面哄骗，通过这种虚假叙事哄骗中国老百姓当炮灰。股市楼市都是这样啊，骗你跑去买股票，结果你变成了炮灰，骗你去买楼。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在买房子？就是被骗啊。那么中国经济的体感，中国经济，你对中国经济有体感， 这就是经济本身啊。当然你在不同的市场位置，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很正常啊。不同位置的体感不同，它都是体感。你比如说一家公司的总裁和这家公司的职员，他的体感是有差异的啊。但是呢，他不管有多大的差异，但他都是这家企业的，他都跑不出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一个单位，一个处长和办事员，他们体感是不一样的，但是单位的效益是硬约束。所以经济体感差不是心智生产力能反映这个所谓的两极分化。实际上所谓经济，中国经济差，心智生产力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不过呢，有些行业有政府补贴，所以体感出现差异。体感出现差异是因为政府补贴扭曲了这些差异。如果你把这些政府补贴拿掉，你看这政府薪资生产力这些行业死得比谁都快啊。那么这是我们对所谓的市场预期所做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啊，就是说解释一下中共所谓的这个对经济的预期，市场预期和我们讲的市场这个对中国经济的体感，他们之间到底什么关系。那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体感，宏观层面来看怎么说。我们从哪里讲呢？从人民银行的一二月份的金融数据来讲，这个金融数据呢，非常的明显反映什么？中国经济现在真的很差。第一，社融数据9.6万亿啊，9.6万亿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62亿啊。社融数据其中一月份是7.22万亿，二月份是2.38万亿。那么为什么社融数据这么高啊？原因只有一个，政府在发债啊，发非规模很大的债，就是因为中央政府也在发债，地方政府也在发债，以地方债跟这个专项债都在发，所以呢，发债导致社融数据非常的高，这是好事吗？这不是好事啊。为什么？因为地方中国政府的债务已经失控。所以呢，由于政府发债在社融的占比例越来越大，所以实际上银行贷款的数据现在就变得更加重要啊。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5.6万亿，同比减少了5300亿。我以前讲过啊，中国经济的形态跟日本很像啊，就是经济运行高度依赖银行贷款驱动。所以经济增长实际上看什么？看银行贷款。现在银行贷款在下降，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是下跌的啊。这所以银行贷款其实是一种高频数据啊。那么这是整体的啊，经济啊，整体的银行贷款。那么其中住户贷款就是老百姓啊，住户贷款下降1942亿，其中短期贷款下降3596亿，中长期贷款你基本上可以把它认定为按揭贷款啊，就是房屋按揭贷款1654亿，也就是说两个月下来做了1654亿啊，你1600多亿的房子，两个月卖1600亿，整个中国啊卖得很差，说明卖得很差，房子卖得很差啊。企事业单位贷款5.94万亿，其中短期贷款2.65万亿，中长期贷款4.07万亿，票据融资减少9000亿。二月份单月数据来看，人民币贷款只有9000亿啊，比去年减少了1100亿。住户贷款下降6500亿。 这是有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住户贷款二月份下降6500亿，那么其中短期贷款减少4693亿，大数4700亿，也是历史上的第二低点啊。反映房贷的中长期贷款1815亿啊，也是历史最低水平。所以基本上你看二月份的数据，你就知道消费也好，这个房屋这个购房意愿也好，都很差。这就是宏观体感，宏观体感就是中国经济非常的差。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宏观体感，失业率。二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4%, 啊，创两年来的新高。非在校青年的失业率达到 16.9%, 连续两个月上升。那如果把啃老族、把灵活就业、收入极低的人群也算进去，那么年轻人的失业率可能会接近 50%, 50%。这就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问题，这是生存危机的问题。另外就是中国经济报报道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就是灵活就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年底，中国灵活就业的人员达到 2.4 亿，之前是2亿，现在变成 2.4 亿，涨了 20%。那是2022年，两年增加了4000万。那么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那么30岁以下的人员占比 60%, 那么其中呢2025年高校毕业生有427万人灵活就业，那么灵活就业的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学历占到 60%。这段新闻内涵很多啊，按照官方定义啊，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指的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啊，以灵活的方式提供劳务啊，然后获得收入啊。那么这种所谓新就业形态，它不和平台建立雇佣关系啊，只是接单啊，接单的方式获得收入。那么这些人呢？没有固定工资，也没有稳定的保障。这些人包括什么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啊，那么快递配送平台配送人员、快递各种快递啊，还有各类自由职业者。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部分人口达到8400万，他们30岁以下的人占比60%啊。我们再来说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进入灵活就业的情况啊，2024年、2025年高校毕业生是1222万，其中427万灵活就业，占比是 35%, 也就是说高校毕业生 35% 去灵活就业，跑外卖、送餐啊，或者是一个是外卖骑手，一个是送餐，还有一个叫我们去网约车。网约车应该更少一点啊，因为年轻人未必有车。另外还有3400万人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或者是在家打牢打流，我们叫打流，占比是多少？占比 30%, 啊，也就是说有 65% 的大学毕业生要么失业在家啃老，要么就灵活就业，基本上是无所依靠的状态 ,65%。那么白领正常就业、考公考研上岸，或者是出国留学，加在一起，这三类加在一起 35%。基本上大概都是三分之一，各占三分之一左右。那么我们再回到灵活就业。灵活就业人口 2.4 亿。中国城镇就业人口总数是 4.75 亿，灵活就业占比达到 50.5%, 也就是一半。也就是说你在中国的城市里，你看到的上班族有一半是灵活就业，有一半在灵活就业， 可怕吗？非常可怕。那么其实灵活就业在城市里面意味着什么职业呢？小商小贩啦，钟点工啦，农民工里面的零工啦，农民工里面打零工啦，跑腿啦，媒体的写手啦，网络主播啊，或者是等等，这就是灵活就业啊。快递啊，那当然也是啊。这部分人群呢，绝大部分是低收入，而且收入不稳定啊。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是徘徊在温饱的边缘，那么这个人群占到中国城市就业人口的一半啊。那么我们从哪儿来看？我们从去年的2024年年底灵活就业参加职工社保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养老保险是7000万，参保率 29% 啊。医疗保险6600万，参保率是 27%。 也就是说灵活就业能够给得起社保的占比不到 30%， 20%多。也就是说超过 70% 的人口，就是灵活就业的人口，他的收入水平比这个社保最低收入水平还要低，那否则他就买社保了呀。也就是说中国城市人口当中处在温饱边缘挣扎的人口有 1.68 亿啊，他们全部都是灵活就业的人口。你再加上谁呢？再加上登记失业人口，登记失业人口2500万啊，登记失业人口2500万，但是还有一大把就没有登记失业人口，因为中国登记失业门槛相当高，有一大把失业了也没办法登记的人口，所以我们把它翻倍5000万啊。所以你把这个失业人口加在一起，中国城市当中挣扎在温饱边缘的人口2.2亿，2.2亿，中国城里面城市里有2.2亿的人口是挣扎在温饱边缘。3月5号，山西有个外卖小哥在他的视频里说，创业8年失败，现在跑外卖送还债。当时他在流鼻血，他擦着鼻血说，他说今天跑了12个小时，跑了63单，没时间喝水，爬了数不清的楼，身体也开始报警。但是每看到孩子我就能扛一切啊，我没多坚强，但是我没有资格倒下，身后有父母，还有媳妇跟孩子。这就是他说生活不允许我停，我只能继续跑。这就是灵活就业啊。还有一个人就是坐标深圳，今年41岁，西安交大互联网大厂一干干了10几年，收入相当不错，月收入工资有6万啊。结果一口气2年生了3个娃，买了一套130平方的房子，1000多万，月供4万多，工资刚好填进去，生活费小孩教育都是老婆掏钱，老婆也是互联网行业。结果他今年裁员了，拿到 N+1 的赔偿金，但是房贷很快消，房贷一个月还4万多，你想想很快就会消耗掉，房价再跌，卖了亏几百万，不卖欠几百万，工作找不到怎么办，苦熬不到都不知道怎么熬。这就是中国城市的基本社会形态，这不是局部体感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的整体的状态。我为什么要讲这部分人群？因为这部分人群是看不到的，在中国的媒体上是看不到这些人的啊，这些人是最值得关注的人群。中国经济就是每个人的经济，你可以做出理智的决策，但是你跑不出这个经济的边界啊。尤其是中国有2样控制，一个是资本管制，一个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啊，所以 这两个，在这两个前提下，你对中国经济的体感，对中国经济的判断，甚至中国在中国国内做所谓的趋利避害的行为，都跑不住，都跑不出这个经济的边界。啊，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讲的，我们要理解中国经济的体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来，情绪，日本这个向美国买油的操作和台湾是相同的策略，鸡蛋本来就不应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那么看看东南亚哪个国家不是节约不上班，否则就是无心修的更多。 OK， 观点，海湾国家并不希望美国撤退，不然以后中东各国只会继续被伊朗勒索，但对美国来讲，他们自己就有石油了，也不缺石油，啥意思？真没必要多花时间在伊朗身上。你是想说啥？海湾国家不希望美国撤退？美国没有占领啊，美国并没有占领啊。你的观点到底是啥？没有必要多花时间在伊朗身上。谁去攻击伊朗的呀？你想一下，花时间，这是花时间的问题吗？反正我是不知道川普打伊朗的目的是啥。花时间在伊朗身上，花时间在，早就应该花时间在伊朗身上啊。伊朗当时人民站起来起义的时候，美国应该花点时间在伊朗身上，那不是这个就能解决问题了吗？你现在这个样子算啥啊？请问油价持续高位会对美国中期选举产生多少影响？不好说，不好说的原因是因为油价在这个位置上会待多久，会对美国家庭产生多大的影响？影响大当然对共和党不利，因为川普总统执政。那如果影响不大，对中期选举影响也没那么大。观点，马斯克政府效率部裁掉了很多人，导致出现各种问题。看来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完全没有省钱，没有提高效率，反而让效率更差，更浪费钱。当然，本来就是个政治就是浪费钱。他讲的，马斯克在政府效率部做出的所有的承诺，全部都没有实现啊！骗子，他是个骗子啊！在这件事情上，他是个骗子啊！观点，中国的底层人民就是处于吃不饱饿不死穿不暖冻不死的毫无尊严的状态，明明很认真的念书，也很努力的工作，就是得不到理想想要的生活。是的，这就是中共的统治，中国的统治就是这样啊。情况，前几天在工厂里遇见一个，诶，那个谁，我王环，我的那个我让你贴给我的那段东西呢？让我来找一下。好，等一下我来念吧。好，情况，前几天在工厂里遇见一个工人，聊起来才知道他们老家是陕西的，过年回家会有回乡补贴，但是只限于绿皮车，估计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年绿皮车一票难求的原因之一，其他地方暂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政策。 OK， 观点，伊朗战争和以往战争有不同之处， 这是第一场大规模使用 AI 辅助的战争，这场极大加强了空袭效率和准度，能够快速准确地确认目标并消灭。这次斩首效率和打击效率是以往任何一次战争做不到的。目前两周过去了，伊朗政权处于财政崩溃状态，高层持续被斩首，民心尽失，外交孤立，大部分军事力量被削弱，伊朗政权没有立刻倒下，但是倒下的因素在快速累积。为什么还有人在坚称这个政权这个稳如磐石？我不知道谁在坚称这个政权稳如磐石，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那么没有人觉得伊朗政权坚如磐石，但是显然伊朗的政权并没有倒台啊。你说他倒台就要等他看，当然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你是要把川普发动这场战争合理化啊，你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要讲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你没有做到。为什么？因为伊朗的政权仍然存续啊，你要让它合理化，你要等到伊朗政权真的垮台了，你那个时候再来写这个帖子可能更有效率一点。你现在这么写呢，逻辑上不自洽啊，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化的战争形态已经和伊拉克战争有本质的区别。无人机和导弹改变了战争形态，使得伊朗对美军昂贵的雷达和反导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美军在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非常宝贵。这场战争里，中国的装备和国际威望严重受损，重要的能源供应链有落入美国控制的风险，一带一路布局崩盘的概率大幅提升，何来最大的收益啊？你是反驳我。你显然你是以偏概全啊。我讲的是有针对性的讲，中国有大量的供应链，特别是原材料的供应链，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什么呢？导致大量的这个能源供应不足，能源供应不足会形成很多供应链的中断。但是中国呢，中国的能源供应的受到的影响很小，它在中国在原材料这个行业有优势，因为它体量非常的大，所以呢，它在这个领域获得了一些优势，获得了一些好处利益，因为它控制供应链。我讲的是这个，我没有讲它全盘对它有好处，最大的收益。我讲的是在这个原材料这个领域，它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理解吗？提问，王老师后面会出个专题讲解中共军队内部腐败故事和各种军事装备的故事吗？不会。为啥？我不知道中共解放军内部的腐败，我不知道啊。我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你要让我去讲专题来讲，开个专题来讲，我没那么多认知来讲给大家听。军事装备更讲不了，我不是个军迷，我也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么多军事装备，我不了解军事装备，但是我有概念，我只是有概念啊，毕竟我是军工企业出身嘛，军工子弟嘛，所以我对军工对军事装备有概念啊，我还是有点谦虚的，我不敢讲我了解军事装备，但是至少比那些拿着数据来讲的头头是道的人，我比他们懂一点。为啥？因为我见过呀，没吃过猪肉，看过猪跑呀。问题是，这些人连猪跑都没见过，他就敢当专家了，你说啊？坐标苏州，三月份开始， 只要当天不下雨，就必然有交警在十字路口拦电瓶车，抓没戴头盔的人罚款，每次十几个人在路口，搞得人心慌慌啊。观点刚看完王老师新闻茶座有关民营企业家的回放，请允许我展开想象的翅膀又来了。有关贾国龙，我是内蒙古人，一直知道市里自治区里领导希望贾老板支持家乡建设，但力度不够，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猜贾老板也是早被惦记上了。贾老板现在已经 扛不住了，都在关店啊，都在关店，已经发不出工资了，不用惦记了，贾老板已经不用惦记了，工资都开不出了，最终被做了个局，要让他身败名裂，那我不觉得是，那个谁不是做局，我觉得是碰上了。是，这就是这片土地上民营企业家的悲歌，白手起家不如白手套起家。贾国龙这件事情呢，还真怨不了别人。啊，贾国龙这件事情老实讲还真怨不了别人。啊，虽然那谁啊，现在我忘记嘴巴上讲不出来的名字啊，虽然那谁一开始下手有点重，但是后来基本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厚道的啊，都让着他，都没跟他吵了。贾国龙自己不依不饶，生怕大家忘了这事儿，天天跳起来骂大街，这不傻吗？这个我跟你讲，贾国龙这自己完全是他自己作死的，没有怨不得别人。这是一个非常典教科书籍的公关灾难。罗永浩很多做法我并不欣赏，但是罗永浩至少在贾国龙这个西贝这件事情上，刚开始他不知道，他后来一看贾国龙这么傻，他后来就基本上就没怎么动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打开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贾国龙不算是什么身败名裂，不是，是他自己做的啊。观点，当年美国打阿富汗的时候也是在几十分钟内把所有的领导人全部清除，但是阿富汗战争还是打了20年。所以你这次真的派海军陆战队去会打成啥样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我是不希望他去啊，真的，这是很大很危险的事情啊。每一个士兵后面都是个家庭。观点，虽然我反对一切战争，好吧，那我就念这一半就够了啊。虽然我反对一切战争。提问，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你认为中国还能做几年的世界工厂？中国的世界工厂已经在塌方啊，持续在塌方，能做几年不知道，不好说，因为这不是一个齐不走的事情。有些行业很快啊，你比如说鞋类其实咔哧就去了越南，比如说健身器材其实咔哧就去了墨西哥，有些行业走得很快，有些行业走得没那么快，它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影响，它不是齐不走的问题。所以世界工厂这件事情，但是毫无疑问，很多企业跑了，很多企业已经搬走了，包括中资企业的都搬走了，因为已经没有经营条件。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失业，找不着工作就因为工厂搬走，工厂搬走了才没有白领的工作呢？就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会一夜之间发生，它是一个慢慢发生的过程，以年为单位。情绪听王老师的直播几年了，最近刚从国内到了新西兰，现在正在想办法找到雇主给我拿长期的工作签证。 我对比普通人来说，出来只能通过工作签证，然后再计划拿到永久签证。OK， 情绪走过中国大多数省份，中国人真的好穷，就算是繁华都市的转角，也能看到一些无依无靠、退无可退的农民工，耗尽自己，撑起家庭，一点小变故就家破人亡，不敢死。看过太多因为没有钱治疗，父母帮孩子插管的视频，他们是多坏多无能才能把这个国家搞成这样。是啊，是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很多悲剧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普通的家庭生活里。很多人就说，你就两万块钱你就治，超过两万块钱你就不要治了，算了，我们就算了，回家吧。就是这样。这不仅仅是对自己，对孩子很多就是这样。你别以为每个父母都愿意给孩子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不是的。很多孩子就我就治五万块钱的，超过五万块钱就不治了，就回去了，就这样。你去看医院，你去医院看你就知道，医院的大部分人间悲剧都发生在医院啊。观点之前网友建议您在背景里插入日期主题，你可以考虑在摄像头后面或者桌子上放一本当天的桌历，当天撕掉一页或者是翻页，或者用一个大显示器显示一下当天的日历，也可以显示一下简单的主题，这样可以一眼看出来视频的日期，不用必须翻看节目的主题。我还在想这个事情。等我想好了吧，我还没有规划好，因为实在是太忙了，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这些事情。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网友这么在意这日期呢？如果你每天都来看的话，其实弹出来的那个就是最新的呀，对吗？我不觉得这个需求有这么大，因为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在这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